然后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学习浅谈这个心怀不平哈。我们首先要来思考什么叫做公平，什么叫做正义。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用心去思考，你真的要画出那一个界限其实不容易。有些人马上直觉反应说，没有啊，公平正义就在圣经里面，要不然就在国家法律嘛，是不是大家有这样的想法？可是说真的，如果我们仔细去想，这如果是我们自己有这样的方、这样子的观念跟想法，愿意去遵守，那倒是没有问题。我们就举路面上面双黄实线的例子来讲哦。其实我们知道，国家的交通法规是禁止双向，双向禁止超车、跨越或回转。这个大家知道，可是问题是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某人做了违规的事情，我们可能会非常的生气，我们会在讲说，这个人怎么可以违法？在不该转弯的地方他回转了，不该超车的地方他超车了。我们可能会化身为正义魔人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扪心自问，我们自己有没有做违法的事情？其实都会有。那在做违法的事情，我们都会为自己找一个理由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出去的时候，我们要走过那个出去教会啊，要转，要走过斑马线，然后跨越斑马线，你才能够去抓到对面的公车嘛。但是太麻烦了，你直接从教会的门口穿过去，对面就是公车站牌。这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有双重标准。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说，其实你说人要做到完全的公平，做到完全的公义，几乎不可能。但是我们往往在这件事情上面又去要求别人，要求司法说你一定要还给我一个公道，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思想，一种心理状态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在圣经里面有几处讲到有关于心怀不平这四个字。好，我们大概要翻几处的圣经经节哦。我们首先来看诗篇的37篇，诗篇37篇。好，我们今天不会把整章都讲完，我们就挑几个重点。好，就是有关于圣经里面所讲的心怀不平这四个字，或者是相关的经文。我们来看第一节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第一个告诉我们，我们会看到人作恶，我们心底会不平。这个心怀不平，其实在希伯来文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？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这个愤恨好像火烧一样，怒火中烧。怒火中烧就是心中里面会燃起一个熊熊的烈火，其中一个人非常的愤怒。那为什么一个人会有熊熊的烈火？那是因为他觉得心态上面已经不平衡了，所以他心里就会不高兴。那这边讲到说，也不要像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一个人为什么会嫉妒？就是因为看到别人做坏事没有得到相对应的结果，这个就是我们内心本身的一种心态。那我们就会讲说司法不公，我们就会讲说法律就是保护坏人的，那我们会对所谓的执法单位，我们就会觉得心里面会觉得说我就不相信他了。好，这个就是第一个人的一种心理反应。好，那我们跳过来看第七节， 可是在这个第七节讲到说啊，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，也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。我们先看后面这一段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。什么叫做通达？就是很顺利啊，一帆风顺。我们辛辛苦苦赚钱，不偷不抢，又不做违法的事情。哎，那些人做违法的事情，既偷又抢，结果呢，赚的钱比我们多，又没有遭到法律的制裁。啊，所以他们辉煌腾达，这个就是道路很通，和那恶魔成就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所做的恶事，神也似乎没有阻挡，国家似乎也没有抓到，哎，这件事情就完成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世界上面会看到的一些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心态又会觉得不平衡了。那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你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。好，这边讲到了以致作恶这四个字，以致在希伯来原来的意思就是真实的，也就是说你看到别人辉煌腾达，道路亨通，恶魔成就，好，你就会愤怒，你就会说，既然他这样子，那我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信仰当中，我们并没有去思考说我们到底在相信谁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认为司法公正，我们认为应该要怎么样，结果达不到我们的标准，心里就会不平衡，所以人就会自我的这个游说自己，就会说别人可以，那我也这么做。反正大家都犯法，要死大家一起死嘛，要罚大家一起罚嘛，这就是我们人在生活当中一般的心态。可是这样的心态对吗？我们再来看一下箴言里面的一段话。其实先看诗篇好了，诗篇的73篇，它也是类似讲到不要心怀不平啊。在诗篇的第73篇2节3节再一次提到这件事情，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，我的脚险些滑跌，我见恶人和狂妄人想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什么叫做几乎失散，脚险些滑倒？好，如果我们在走路的时候，走在那个路面比较斜的，然后又有长一点点青苔，有没有？那有时候我们不小心，那个后脚跟一滑，就开始坐在地面上面，然后就开始滑下来。这个是代表什么？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步步谨慎，我们没有小心自己的步伐，我们出了问题，就真的会失滑。那你下去的时候，你能够说叫停就停吗？其实没有办法的，因为它那个整个滑下去的时候，那种冲力，你说要叫停，你用脚去刹车，其实有的时候还会顺便用滚的下去啊。这个就是当人的心态变了，就会险些失滑。啊，那为什么会失滑？其实第三节已经给了一个答案，因为他看见恶人和狂妄人想平安呐。如果继续往下看的时候，会说：哎，在世的日子平安顺利，甚至吃到眼睛都会凸出来，生病对他来讲似乎已经不在他身上了，到他死的时候都没有生病。我们的心里面就会说，那神的公义在哪里，对吧？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13节，我实在突然清洁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啊。这个突然是指什么？ 就是说既不偷又不抢又不犯法又很奉公守法，然后又有来聚会又有来做圣工，可是我所遭遇的这些事情似乎跟我日常生活所想的不一样。为什么？我们都认为说我只要奉公守法，我只要好好的聚会，主耶稣会祝福我啊，出入平安啊，大富大贵啊，好，这是我们的想法。可是我们对应到我们的生活层面，我们说不尽然，没有像我想象的这样子，我们就会开始怀疑神。我们会说，那我这么努力做什么？不需要了，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去敬拜神，结果达不到我所预期的结果，那我干嘛要做这样的事情呢？所以诗人说徒劳了，没用了。好，那28节哈，他说，但我亲近神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哈，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。诗人怎么样转变啊？他的转变在哪里？就是16节、17节，我怎么思索的明白这事，眼看实系为难，想不透的。为什么想不透？因为我们的观念跟实际面是有所冲突的，那是因为我们的高度不够。所以在第14节，好，不好意思，第17节说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。如果不进到神的圣所，没有亲近神，我们一样，说真的，我们只是名字好听叫做基督徒，思维想法做法跟一般世人没什么两样。直到我们进入到神的圣所，就是亲近神，思想人的结局，我们才会恍然大悟，其实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只是我们一直想要说现世报，最好一个人犯法之后出去被车撞死，要不然就是出去被雷劈啊，五雷轰顶，这不是我们的想法。其实我们扪心自问，其实我们的心里面确实是这样的想法。可是神的时间跟我们是不同的。我们看箴言24章19节到20节。箴言的第24章第19节到20节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嫉妒恶人，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，恶人的灯也必熄灭。这边讲到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恶人他在最后呢，他说恶人终不得善报，最后是得不到好的报应。但这个最后，很多人就会想，哦，在死之前吧。其实不是的，这个终究最后意思就是神的审判。可是我们有时候会说等不到那个时间嘛，啊，那另外一个说恶人的灯也必熄灭，这个灯去熄灭是指什么？在箴言里面可以讲良心，啊，良心是心里面的灯嘛，你那个灯熄灭以后，就是丧尽天良。那么回过头来看，一个人为什么会怒火中烧？为什么那种火会心中的怒火会被烧起来，极为愤怒？因为失去了公平的对待。创世纪第4章5到7节告诉我们，神在宣判这个该隐的罪行的时候，他有悔改吗？他有认错吗？没有。他甚至向神狡辩说，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？虽然神已经告诉他说，你兄弟的血已经有呼声出来了，神已经宣判了他的刑罚，他还说我的刑罚太重了，贵于我所能承受的。我在世上游走的时候， 人必来杀我，一个道歉都没有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钱，会有杀弟弟的他弟弟亚伯这件事情出现？其实回退到第五节的时候，圣经上面说，只是神不看重该隐以及他所献的供物，他的心态就失去平衡了。那后来呢，他脸就拉下来了，他就发怒。其实他这个发怒就是所谓的怒火中烧的概念。当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没有自我检讨，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，没有静下心来思考自己，他永远会有一个心态会不平衡。好，当一个人心态失去不平衡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觉得我没有错，我是一个受害者。那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三节，创世纪十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讲了一段话，说你种地，地不给你效力啊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神要阻挡他的路，你再怎么努力，绝对没有得到任何的成果。就像我们今天，我们说我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，因为这个是当时候的人啊，一天是农夫，一辈子就是农夫，他们不会换那个职业的，因为他们大概就有这个技能。所以神说你种地，地不给你效力，是指什么？你不管播种、浇水、施肥，没有功效。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在公司行号里面，我们在求职当中就一直碰壁，你所走的每一条你认为是出路，神都把你挡住了，那人就会觉得心里不平衡。这就是该隐，他为自己抱不平啊，他从来没有想到我做了什么恶事，竟然可以杀了他弟弟，好像无所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。神给他机会悔改，他还敢跟谁跟神硬吹硬挤，反驳神。当神宣判了他的这个刑罚，他还跟神说：“我的刑罚过于我所能受的。”我们来用父母心看待，如果该隐就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会不会发火？一定会的嘛。你做一个恶事，不要说我没有给你机会悔改，不要说我没有给你机会去认错，我都给了，但是你不自己不把握，等到我刑罚出来了，又在那边计较说过于我所能承受的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？其实啊，圣经里面刚刚一开始诗篇的七十三篇的第一节说，不要生出嫉妒，对不对？嫉妒是指什么？就是我见不得人比我好。可是这种人从来不会思考为什么别人会过得比我好，他的心态只有看不得别人过得比我好。所以该隐有自我检讨吗？该隐没有。那另外一个例子，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八到九节，扫罗也是一样啊，他不检讨他自己在十三章勉强自己献祭，十五章公然留下这个亚玛利人的王，又留下上好的羊牛羊，他有检讨他自己吗？没有。看到十八章，我们可以发现到说，众妇女跳舞是要迎接扫罗，就说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扫罗自己心里面想什么？他竟将万万归给大卫，千千归给我，只差王位没有给他。圣经里面又加了一句话说，从那一天开始，扫罗就嫉妒大卫。但是因为大卫他做事聪明啊，做事精明，他不但小心谨慎， 而且呢，我们可以发现到说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神都与他同在。他没有想到说，为什么神要与大卫同在？他只有想到，大卫，如果我不除掉大卫，他一定会夺掉了我的王位。所以他满心有那种愤恨，几次杀扫罗要杀大卫，用枪把大卫钉在墙壁上，大卫都闪过了。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说，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种心态。那种心态如果不改变，失去了平衡，嘿，这个时候就会给魔鬼留地步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二个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，在诗篇的73:7-8，好，前面说你要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，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。从第7、第8这两节，我们可以发现到，这个叫做事与愿违嘛。你说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可是我发现在我的生活当中，不完全是这样子。这个就是认知上面，是不是有所冲突了？那人就会觉得，我还需要努力的行善吗？我还需要做正直的人吗？好，所以人真的会因为看到了生活层面，所以以致作恶，真的把这个恶行出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因为我看不到现世报，我不看不到那恶人得到应得的报应。所以我也就说，那我就干脆不做了，律法就放松了，对于自己的要求就不会这么严格。好，那什么叫做道路通达，一帆风顺啊？做什么好像蒙神祝福，没有受到阻挡，一帆风顺。这个时候人就会思考一件事情，第一个，神的公义何在？神说你说你是公义的，那请问公义何在？为什么你的公义不彰显？其实这件事情在哈巴谷的先知哈巴谷当中，他也是在思考这一件事情啊。他也在思考说，神的公义何在啊？我们来看哈巴谷书的1:4，旧约圣经的1099页，旧约1099页1:4，这边说，因此律法放松公理，也不显明恶人困住义人，所以公义显然颠倒。这个过程当中，人就会开始松动。所以我们讲一个比较通俗的话，有没有听过法律都是保护坏人的这句话？有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哈巴谷1:4，不也是有这种感觉？律法放松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说恶人就困住义人，甚至还能够是非颠倒嘞，把黑说成白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神啊，你说你是公义的神，那么请彰显你的公义吧。那我们后来看到说，其实诗篇的37:8说，恶魔成就做坏事，不但没有受到惩罚，而且这个坏事还可以成就。我们就会问说，神啊，你到底理不理会啊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哈巴谷是1:13，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的。好，但是你为何看见却不理会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寂寞不语呢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神，你不是告诉我你是一个正直的，你是恨恶邪恶的，可是明明这个恶在你面前就已经摆在眼前了，你为什么不理会？ 如果我能够处理，我早就处理了，但是我就是不能处理，我希望神能够来处理，可是我看不到神处理这些事情啊。啊，当然在这个过去当中，我们可以发现到，就是外敌哈，加勒底人侵略以色列人，所以哈巴谷先知就有那一种无奈，神你为什么不理会啊？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像先知约拿的概念是一样的。我们都会认为说，神你是不公平的。好，你说你恨恶邪恶，你说四十天之内要毁掉这个，好，把这个尼尼微城给毁掉，可是我却没看到。第四章神告诉约拿先知说，你这样子发怒合乎理吗？这个合乎理这三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正确吗？美好吗？好，也就是我们经常人会犯的错误嘛。犯的错误是什么？我们会认为的公平正义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公平正义啊。那神有没有符合我的公平正义？如果没有，那我就认为神是不公平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说，约拿先知就是有这样的心态，他甚至跟神发脾气，他说我就算是生气到死都合乎理，也就是说我就算是生气到死都是对的。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正直的，是公义的，那我们就凌驾在神之上说，我神啊，我比你公平，我比你正义，不觉得这样的思维是有所冲突的吗？那原因在哪里？为什么人会有这样的反应？圣经里面说生出嫉妒徒劳无功，甚至会说神是不公平的。可是我们要转折，神的时候跟我们的时候是有一点时间差的啊。我们就是所谓的啊现世报，我们就是所谓的立竿见影，最好就是类似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亚拿尼亚跟撒菲拉，好欺骗的方式，说自己捐献所有的财物，结果就马上被惩罚，被圣灵击打扑倒而死，教会马上就震惊了。我们都是想用这样的方式，对吧？可是启示录里面第六章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我们看启示录第六章，第六章里面就提醒第九节到第十节，这个就是我们回过头来，为什么圣经里面诗篇说你们应当耐心等候耶和华？为什么诗篇会这样讲？这个就是神的时间点。在这个第六章里面九到十节说，揭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为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，大声喊着说，圣洁真实的主啊，你不审判住在这地上的人，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？这是人的一个反应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人在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要等待神的时候，但是神说不要，神有神的时候，等到那树木填满了，神自然会有伸张正义的一天啊。可是我们很难去等待这样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诗篇的三十七篇里面所讲的，当我们觉得好像公义不先彰显，神好像不理会的时候，第七节三十七篇第七节说，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。好，第一个告诉我们默然依靠耶和华，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第一个情绪反应就是第一个火大，第二个无奈， 第三个，在神面前哭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办法安静下来，因为我们心中会有充满了所谓的不平、不公、不义。但第一件事情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你当默默的依靠神。好，第二个，耐心等候神，要耐住性子啊，不是说今天祷告，明天就神的公义就彰显，不是的，神的时候跟我们的时候不一样。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就耐不住性子嘛，这个就是我们信仰上面的一个软弱。哎，讲到这里啊，很多人就说，传道你比较属灵比较好，我就是没有这个耐心啊，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我已经等了很久了，我也为这件事情祷告很久，可是神没有彰显。这个就是我们去思考，就是神要我们等待什么，神有他的时候。那我们很多时候会做几件事情，第一个我们就留给司法。当然在神的国度里面，神有设立审判官，神还特别要求审判官绝对不可以冤枉，不管是贫穷人或是恶人或是有势力的，你都不能够因为他贫穷就怜悯他，不能够因为他后台很硬然后就惧怕他，你要秉公处理，因为你在做这件事情是为了神审判百姓，不是为了私人利益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神对于百姓的一些要求，就是审判官的要求。在出埃及记的这二十三章六到八节，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六到八节，新旧约的96页，不可在穷人赠送的事情上屈枉正直。好，当远离虚假的事，不可杀害无辜和有益的人，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，不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明眼的人变瞎了，又能颠倒预言的话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神告诉审判官的一些事情。那前面的一到五节讲什么呢？第一件事情，不可随火布散谣言，不要道听途说。啊，我听某某人跟我讲的，有经过证实吗？没有啊，这个就是布散谎言嘛。第二个，不要与恶人联手，枉作见证，一丘之貉，公义好跟恶是不分的。人多就对吗？不一定。不可随火行恶，怎么叫做不可随众行恶啊？好，破窗理论，谁先丢那一颗第一颗石头，后面就跟着丢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随众行恶，不可在争讼的事情上随众偏行，做见证屈枉正直。现在是民主时代嘛，哈，大家认为谁是错的，那我们就说他是错的。耶稣是怎么死的？有些人马上反应说钉十字架。那十字架的刑罚怎么来的？当时候的祭司、文士、法利赛人、众百姓把耶稣控告是什么？他是犹太人的王。耶稣被栽赃陷害，被冤枉，他从来不称为王啊，可是人家却用他是犹太人的王欲加在他身上。好，那接下来不可随这个众人偏行，做见证屈枉正直，也不可在争讼的事情上偏护穷人。第一个说做见证屈枉，这个就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诫里面的第九诫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一句话，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不可在公堂之上妄作见证。 那我就拿拿伯这件事情来做例子，有两个匪徒就站在对面，然后控告了拿伯说他谤读了神，他谤读了这个王，他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就被拖出去用石头打死啊，那个就是枉作见证嘛。那什么叫做偏袒穷人？我就以台湾这个例子，现在例子来讲，很多人啊，有的时候怜悯弱者就是对，他很可怜啊，他做这件事情情有可原啊，我们应该网开一面嘛。所以会不会有那个偏袒穷人的概念，以为站在弱者就是对？但是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不可以这么做，是非善恶不能够因为他的背景，不能因为他的社会的地位有所偏颇，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。所以神说不要看人情面啊，看人情面的时候会偏袒家世背景。所以神要告诉百姓的一件事情，真的是要把人与事分开，这个人做这件事情我们就秉公处理，不要看他的背景，不要思考说他以前对我做了什么恩典。好，那当然很，如果我们继续从生活上面去思考，我们会发现其实神虽然是这样的规矩这样的定下来了，但是人愿不愿意遵守啊，其实不知道哎，人是不愿意遵守的。我们来看一下传道书第五章第八节，有些人就不愿意遵守神所规定的嘛，不要取枉正直，不要收受贿赂，不要偏袒穷人。可是五章第八节这样告诉我们，你若在一个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，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，不要因此诧异啊。这句话是什么？很多人认为会认为说司法就是要公平公正，可是呢我们却发现到说有些人好在贫穷的人当中就受到欺压，我们会觉得很诧异啊，或者说为什么这个司法不公。接下来说，因为有一位高过高位的监察，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，哎，就是说慢慢的一层一层上去，有这个最高法院，但是在更高的是什么？神啊，神的公义。所以我们可以思考到一件事情，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到说人在人的世代里面，不管是国家的法律或者任何的所谓的公平正义被夺走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诧异。如果人世间真的有公平跟正义，就不会有最后的审判了。所以我们要期待的是最后的审判。那我们看到说，那个第一个讲到时间哈，几件事情，第二件事情提醒就是时间。啊，其实我们人是指望现世报，神是会留下机会。以西结书十八章的30节到32节，他讲了一件事情：恶人被毁灭，难道是神所喜悦的吗？难道神不喜悦恶人回头吗？我们认为自己的公平正义是用我们的想法去想，但神是用父母的心去想。如果一个坏孩子能够变好，不是我所喜悦的吗？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，不也是留一点点的希望给他，希望他能够有一天良心发现了，有一天能够改过自新了，这难道不是我们做父母最期盼我们的孩子所做的事情吗？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，列王记下的21章23节到29节，圣经上面说，从来没有人像亚哈一样，因为亚哈自卖，这个自卖是什么？把自己卖给了这个耶洗别，好，拜了巴利亚斯他路， 这是神所最恨恶的一件事情。神就透过先知宣布了他家里面所要遭受的咒诅，在城里面的必被狗吃，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飞鸟吃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我们华人所讲的死无葬身之地。讲完了以后，亚哈慢慢的缓缓而行，他披麻在身上，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神就告诉先知说，你去看亚哈，他在我面前缓缓行步，在我面前披麻悔改，所以我就延后吧，我不在他死的时候做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并不代表说神就觉得说那个刑罚就可以免掉，没有，刑罚是一定要有的，这个是神的一个观念。大卫的犯罪，难道他不用四个孩子的生命来赔偿吗？大卫数点百姓，神用三天的瘟疫让七万人马上就死掉。人是要付出相对应的刑罚，这个是神的一个观念。那我们可以看到神有神的时候啊，历代志下的二十四章里面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讲一件事情，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起来来指责以色列百姓的错误，但是呢，王却不愿意纪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过去怎么样帮助自己，怂恿的一些臣民将这个撒加利亚给杀了。撒加利亚在死之前说，愿神为我伸冤见查。圣经上面说隔多久？一年，整整一年。所以我们看到整整一年的时间，有的时候我们人能够等待吗？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嘛，整整一年的这个时间，神透过敌人的手攻击以色列百姓。圣经上面说，在二十四节说，为的是要报这个在撒加利亚身上所做的一些恶事嘛，是圣经上所写的。所以神有他自己的时间，神必定会追讨。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，不论善恶，神都必审问。可是我们往往没有办法学习神告诉我们的耐心等候耶和华。但撒加利亚将这件事情交给神，神真的为他做主，神为了为他伸冤，但是是在一年之后。好，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的事情当中，我们很容易迁怒于他人嘛。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，得罪大卫的只是拿巴，可是拿巴说了这些恶话，却让他整个家里面的男丁必须要遭受到灭门啊。大卫说，凡属拿巴说的男丁我都一定要杀掉。人容不容易迁怒于他人？我们就讲，我们有时候我们很生气很生气骂别人的时候，会不会请他祖宗十八代都请出来了？会不会？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这样啊。针对一个人，我们会把他的父母好，或者他的祖宗都请出来一起骂，这个就是人很容易迁怒于他人嘛。但是神要做的是什么？神是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，所以神对拿巴这件事情，神让他僵硬如同石头，他就死了。神针对他这一个人，所以神一直告诉我们，神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。那如果我们真的自己出手了，其实也是违反了神公义的原则。生命记十九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讲，其实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不是我们平常人可以做的。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说，是要经过审判官仔仔细细的去查证， 然后确实是这件事情，然后就要针对那个害别人的，你想怎么样对待别人就怎么样对待你。你说要挖别人的眼睛就先挖你的眼睛，你说要砍别人一只手就先把你的手砍下来。那个不是我们可以所谓的以眼还眼、以脚还脚、以牙还牙的那种概念，不是我们能够做的。所以国家政府有没有严禁私刑是有的，所以神也严禁这样的事情啊。好，如果我们真的亲手做了这些事情，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神已经失去了信心。如果我们私底下然后做一些事情，事实上就是我们对于神失去了信心。我们看箴言二十章，箴言的二十章二十二节，好，这边讲，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人经常会说以恶报恶嘛，人怎么对待我，我就怎么对待他。但圣经上面说，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你仇敌如果遭报了，你不要喜悦，你不要幸灾乐祸，神会不喜悦，会将仇敌身上的灾祸转到你的身上。所以不要这么做。那当然，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了，其实同时也是对神的不尊重。撒母耳记上里面告诉我们，至少大卫有两次的机会杀扫罗，一次是在扫罗在洞里面打劫的时候，一次是扫罗睡在他帐篷的时候，旁边人怂恿他，杀了他吧，杀掉他，大家日子都好过啊。你也不需要一直这样子，好像全国通缉犯到处跑，不需要啊。第二次旁边人跟他讲，你不出手是吧，我来出手啊，对不对？我只要拿那个长矛长枪刺一下，一下子就毙命了，我还不需要刺第二次嘞。你不敢做是吧，我来做啊。大卫用什么话来拦阻他们？他是神的受膏者，有谁杀了神的受膏者不遭报呢？大卫说，不管他是病死了，或是战死，或是不管他怎么样，我都不能出手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是神的受膏者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，打狗要不要看主人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打狗要看主人。大卫就是说，我今天如果真的用动用私刑，用自己的方式来报复扫罗王，那是不是对于神就是不尊重？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对于神的尊重。好，就算是一个恶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平安没事，就像诗篇里面所讲的，到死的时候啊，不但力气没有衰减，也没有生病，眼睛突出，好，因为肥胖而突出，最终还是会有一个审判。好，所以神会将恶人丢在地狱里面。那么做一个总结，人是一个群居的生活的动物，当中会有感情，会有准则。好，为了让整个群体能够更加和谐，但如果有人破坏了律法、法律原则，人会怒火中烧，也会要求司法去做公正的判决。欸，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司法不公啊，人也会惊讶，他们应该要执法的，为什么他们不执法？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不要感觉惊讶，因为人本来就是有所谓的不公不义。好，那如果我们在等待的这边说反之啊，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都交给神，我们尽了人事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们把最终都交给神，等待神的时候，这个是我们信仰该学习的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等不到那个时候，耐不住那个性子，我们就会做什么？我们就会从行义转回作恶，说别人可以我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 不会因为我们之前所行的义来纪念，神会因为我们后来所行的恶来找我们算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心态变了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信仰当中的一种考验嘛。好，神会将咒诅临到那些人的身上。当我们说别人是恶的，可是我们自己又作恶，我们就跟他是一样的，咒诅还是会临到我们身上啊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只要对神不失去盼望，依靠神，耐心等候神的时候，这也是一种信仰上的考验。什么叫做信仰？信就是相信，仰就是仰望。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神有相信他、仰望他，我们才迟迟不敢动手，因为我们不敢越做越取的动作。好，那神将恶人放在这个世界上，圣经的诗篇里面说啊，就算是恶人，神也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神是怎么对付恶人的。我们的报复只不过最多让一个人死掉而已，那是最惨的。但是神的公义不是只有这一个人，神的公义甚至他的儿子、女儿、孙子都会报应，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。可是有时候我们就会回过头来，我就是看不到，我看不到恶人作恶马上被惩罚，所以我耐不住性子。所以为什么诗篇73篇、37篇都告诉我们需要耐住性子，把很多事情交给神。好，最终的审判来到，那个时候神绝对不手软，再怎么哀嚎恳求，神绝对不会有丝毫的怜悯，因为神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悔改了。我们再一次的活的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，等到有一天我们死了，就是没有机会了，没有机会悔改。等到第二次基督再临审判的时候，没有丝毫的怜悯，只有公义，结局就是死亡。第二次的死就是地狱的火湖。所以保罗就在讲，难道神的慈爱岂不是要领我们回转吗？还是我们藐视神的慈爱，以致我们积蓄了神的愤怒，以致他的愤恨临到了我们身上？所以当我们看到恶人遭报的时候，我们行义的人应该更加警惕，我们不要行恶，我们不要心怀不平，我们不要心生嫉妒，因为那种结果都是不好的。好，那我们恳求神，让我们有这样的观念以及这样子的行为，能够把很多事情交给神。